纪云口说手笔又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。啊，主子，那臣就再讲一个陈所文、陈所见兄弟俩的笑话。还在他们入贡那年呢，我还没进军机处呢。有一天，他们在傅六爷家吃酒，讷亲、阿贵、敦敏、敦诚都在。我因为有事儿绊住腿去晚了，在门外听见他们猜拳行令。陈家兄弟当时有点喝醉了，说到考场做文章，非要背给众人听听。那个敦诚皇上是知道的，最爱说笑了，当时就嚷嚷着说：“嗨，不用背，我们也知道，一个吃屎文章，一个狗屁文章罢了。”两兄弟一听有点恼了，正巧我进去，他们拉着又要我评理，又要罚我迟到酒，我就说了个笑话骂他们兄弟两个，众人一听忽然一笑，也就作罢了。几个人正听得入神呢，他却戛然而止，没了下文。李世尧在一旁说：“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正轰轰烈烈的呢，怎么突然失了泡面？”乾隆也问：“哎，你当时究竟讲了个什么笑话啊？说来听听。”纪云清了清嗓子又说：“我说，我在家睡觉，梦见孔子了。他说，你的文章我都看过了，连你那些门生弟子的文章也都看过了。我说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吃屎文章，一类是放屁文章。我说，孔老先生，小生愚钝，不懂您的意思。”他又说：“难道你没见过狗吃屎、狗放屁吗？”我急忙谢罪说：“狗吃屎乃臣所见，狗放屁乃臣所闻。”当然了，他说的这个臣所见啊，是臣子的臣，所以的所，见到的见，是臣看见的。啊，臣所闻呢，那个闻就是听闻的那个闻。人家陈所见和陈所闻兄弟俩的名字呢，陈就不用说了，耳东陈，所呢是索赔的索，索要的那个索，见是宝剑的剑，文是文武的文，但是这三个字呢正好谐音。众人听了愣怔了一下，随即是放声大笑起来。乾隆笑的差点岔了气儿，弯着腰咳嗽着，永琰急忙过来给他捶背，连跟从的太监们也都笑得浑身打颤。李世尧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指着纪云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好，真有你，纪晓岚啊，真有你的呀，口孽，口孽呀，也不怕主子笑闪了身子。”纪云急忙从太监手里要过茶杯，双手捧给乾隆说：“皇上轻易不得闲暇的，臣想说笑几句给您解解闷儿，不觉就放肆了。”乾隆笑过一阵子，顿时觉得浑身舒坦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整天是朝政军政，不是整饬吏治，便是平定边关，偶尔也真得要纪晓岚这样诙谐的人调节一下气氛呢，都像闷葫芦似的有什么好啊？”说着回身看了看永琰，马上拉长了脸说：“今天带你出来可不是光叫你听笑话的，今年春闱已经拟定了李世尧的主考，叫他给你个30篇文章，你做做看，春闱朕要你下考场去考一考。”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随行的太监们又说：“你们谁活够了只管出去说。”皇子以公车举人身份入围考场，这可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。纪云瞪大了眼睛，李世尧张着嘴半天合不拢，永琰一向是老成恭谨的，也是茫然不知所措。大家都看着这位至尊，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乾隆看着众人那诧异的目光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 朕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标新立异，圣祖遇疾的太早就不说了，世宗爷和朕都是半差半出来的，经过多少艰难险阻才领略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你们说光凭在玉庆宫听师父讲学，看几篇圣人语录，朕能不能亲手造就今日之极盛之势啊？永林年纪还小，永玄和永兴从明天起进军机处参赞行走，学习政务。永琪昨天已经接见了，要他到江南清江视察河工。朕像他们这么大，早就单独出去办差了。朕当年在高堰，天上电闪雷鸣，河中洪水滔天，暴雨倾盆如注，指挥数万河工堵绝固堤。要是换了你们，还不下滩啦？在高邮平定暴乱，命王府护卫连斩三名鼓动闹事的暴民，换了你们，恐怕连一只鸡都不敢杀。朕要那些个稀泥软蛋窝囊废二个有什么用啊？你今年已经15岁了，要历练，懂吗？他突然提高了嗓音，吓得永言浑身一颤，脸色也苍白了，想跪下看看乾隆的脸色，没敢。但是乾隆问话又不能不答，急忙躬身说，是，儿子都记下了，儿子下考场也是历练，这些举人来自四面八方，儿子也能从他们口中了解外间事情。皇阿玛放心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，绝不辜负您的苦心厚望，做一个有手有为的贤王。乾隆又把目光转向了李世尧。世尧，本来呢，他进考场也不为希图功名，你是主考，他又没有举人身份，又不愿意让礼部知道，怕场子里闹了误会，反倒让人们议论纷纷。到时候你安排一下，他的卷子只要过了房师这一关，你就取他贡上，也不必顾全他的脸面特意取中。会试过后，他就要到山东赈灾，不要再殿试了。阿哥们平时是不做志意文章的，叫你给他出题试做，也为练练手，到时候不至于出丑就成。李世尧这才明白了乾隆的圣意所在，满腹狐疑尽消，笑着说，如今满京城都是各地来等着会试的举人，十五爷要历练，奴才的意思除了做文章练练手，也可以和那些举人们去会会文，写写诗什么的，晚上就在奴才府上歇息，到会试的时候随奴才的文师师爷一齐入场就是了。这么着呢，不显山不漏水的稳妥一些，只是太委屈十五爷了，不知十五爷意下如何。这永言呐，整天憋在深宫里，走一步道说一句话都有人盯着，都得格外小心，和别的阿哥一样，外面看着光显尊荣，其实啊就好像在囚牢里一般。听了李世尧的安排，心里巴不得呢，刚要说话，乾隆却一摆手说，嗨，怎样安排都不委屈，那具体的事儿你们自己下去再商量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永言和李世尧躬身说了声是，便先行退下去了。乾隆回身吩咐王八尺，行了，你们也都退到园子外边去。纪元愣怔了一下，猛然明白了，乾隆准是有什么要紧事要和自己说，此时也无从揣测，只好跟在乾隆的后边向玉亭走去。乾隆来到玉亭旁边，停住了脚步，漫不经心地问，小兰呐，你进军机处多少年了？纪云愣怔了一下，不知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急忙回答说，回皇上，整整25年了。 哦，25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也是一世光阴呐。嗯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纪元更懵了。今年犬马齿50有6。哦，看上去身子骨蛮结实的嘛。朕知道你不大进五谷杂粮的。怎么样，如今仍旧是只吃做肉吗？纪云满脸陪笑，小心翼翼地说，回皇上，五谷杂粮乃人之主粮，臣怎能不食呢？左传里讲，食肉者鄙，未能远谋，所以如今臣是搭配着进食。刚入仕途的时候吧，薄俸不足食肉，先孝贤皇后娘娘特许臣随侍卫们进做肉，其余军机大臣都没这个恩典，日子久了臣也不好意思吃得太实在，如今是初一十五吃2次，以示敬诚不忘本，其余日子当值啊，就在军机处大伙房就餐。乾隆笑着点了点头说，能不忘本就好，倒是不好意思吃得太实在，说得有意思。哎，阿贵和你同岁吧？不，阿贵比臣小一岁。乾隆围着玉亭绕了一圈，摸摸石凳，觉得不凉，就坐下了，又问，小兰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纪云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皇上，这是御花园。乾隆笑着摇了摇头，你和朕打马虎眼，朕问的是这片空场，这月台是做什么用的？纪云不知道他的用意呀，更加了小心回答说，皇上，这是拜月台呀，每年中秋节内院都要在这里团会拜月的。乾隆眯缝着眼睛注视着那座拜月台，因为年深月久，月台上的石桌石凳，拜月用的石案石机，已经是长满了斑斑驳驳的苔藓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蒿藤爬满了墙基。乾隆突然变得有点伤感，叹了口气说，唉，想当年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件大事，外面很少有人知道。他眯起眼睛，仿佛在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那是康熙46年的8月15，圣祖爷在这里设家宴，吃酒赏月。可是没想到几位叔叔伯伯竟然在这里窝里泡，大打出手。8叔、9叔、10叔、14叔是一伙，2伯、3伯、世宗爷和13叔是一波，一句话不合，竟当着圣祖爷的面打起来了。皇家阿哥的那份体尊和脸面都不顾了，有的吵，有的骂，有的打，有的闹。10叔被打得头破血流，13叔当场要撞墙自杀。唉，一晃60多年喽，朕每到这个地方，总不免回想起这件令人痛心的往事。纪云的心一下子沉落下来了。康熙朝9位阿哥为夺嫡反目成仇的事儿，他早就听说过，但却不知道幕后还有这么一出戏。他不明白乾隆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旧事重提，这既是国家的不幸，也是皇家的家丑，自己该怎么接这个话茬呢？纪云呐，毕竟是个天分极高、机敏过人的人，心里盘算着，已经回过神来了，有了主意，一撩袍角就跪下去了。皇上，臣记得皇上御疾之初，即下旨收缴大义觉迷录，同时昭告天下，从此以宽为政。臣以为 不是因为《大义觉迷录》这部书有什么失实之处，恰恰是因为它太真太实了，与皇上以宽为政的施政方略有所不合。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臣愿皇上从此不再提这件事，臣也绝不再提。我皇上有通天之德，如今内外法度肃然，天下太平，宗室和睦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皇上不必为无为之事劳神呢。乾隆轻轻地笑了笑说：“
哈哈哈哈，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，
这不又成了奏对格局了？你是朕的心腹股肱之臣，朕不过和你随意说说而已，你就如此郑重其事起来。”纪元没有起身，又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君无戏言。”
啊，朕知道，你起来吧。
纪云小心翼翼地爬起身来，正要转换话题，却听乾隆又叹了口气说：“
唉，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朕也不是在这里无病呻吟呐。圣祖爷是何等英明，到了晚年还不是出了九王夺嫡的事儿？要说八叔、九叔、十叔他们原本也不是坏人，大利当前，形势所迫，不得已就撞进了同王铁阵里了。朕身边的这些个阿哥，没有早早给他们差事，一来是朕的身子骨结实，凡事还用不着他们；二来这差事就是权力，给他们权力太早就容易结党营私，但要总不让他们办差吧，到头来就成了一群酒囊饭袋窝囊废，或者像李后主那样只会吟诗弄乐的亡国之主。唉，早不行，晚不行，左不行，右不行，你说这事儿何其难也。”
纪云这才明白了，乾隆特意留下自己是要咨询这么一件特大的政务，这固然是君主对臣子的极大信任，一般的臣子也很难有这份殊荣，但是这事儿可的确是太重要了，既关乎着天家骨肉亲情，又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命运，要是说错一个字儿，到时候就会招来杀身大祸。秦二世胡亥之变，蒙括受难，汉七国之乱，晁错遭诛，就是岳飞惨死风波亭，说到底秦桧只是个参赞呐。真正的缘由是宋高宗惧怕这位将军迎回徽钦二宗，古往今来掺搅到这种事情里头，十有八九不得善果，其中也不乏才智卓越的贤勇之士。想到这儿，他的脑门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沉吟了片刻才说：“皇上，这种大事唯有圣公独断，外臣岂敢妄言？既蒙皇上器重垂爱，臣有点管窥之见，直奏不隐。说起来，还是皇上虑得太深了。康熙朝与乾隆朝是大不相同的，不能等量齐观。”
乾隆看了看纪云，不解地问：“
哦，朕一向敬天法祖，以圣祖之法为法，怎么大不相同呢？”
皇上，历朝历代称祖帝的只有一位，唯独我朝却有三位。太祖是奠基之祖，世祖是开创之祖，圣祖名为守成，实为开创，所以也称为祖帝。皇上万年之后却只能称宗，这就是不同。
他抬头看了看乾隆，见乾隆微笑着听得很专注，又接着说：“
但皇上大可不必为宗字而懊丧。其实啊，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是唐太宗，大凡祖帝所遇都是烽烟四起，天下动荡之时，首先要扑灭各路诸侯，收复天下英雄，粗定天下太平，然后才能说别的。正因为他们接的都是破烂摊子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所以容易见功效。我皇上继承圣祖世宗末烈，接的是如花似锦的大好江山，人之创业难，殊不知守业更难。皇上文治武功自汉唐以来无与伦比，英明天纵，千古一帝已成定局，这就与圣祖大不相同，这是一。
嚯，这么说还有二喽？说下去。
是，不但有二，还有三。纪云见乾隆听得脸上放光，说得更流畅了。
皇上，圣祖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，当时朝政尚且不稳，先是鳌拜专权，后又有三藩之乱，边境也不安宁，准噶尔、台湾都在用兵，内忧外患交相袭来，所以圣祖早立太子，请阿哥协理办差，各拥重权。这样虽然使阿哥们得到历练，也加强了朝廷的力量，但是阿哥们久居藩邸，又有两立两废太子之变，终究酿成了夺嫡之祸。圣祖乃仁德之主，阿哥们皆非不忠不孝之子，只因形势所迫，才致使乱起萧墙之中。而今皇上御疾已经四十年了，又有金册注明、公藏立储的制度，阿哥们出则专办义差，入则退居玉庆宫读书，并不知道将来大位会传给谁。而且皇上春秋鼎盛，身体健康，乾纲在握，阿哥们玉华茂德，父子敦睦，后宫颐和，臣敢以身家性命担保，断不至于有狼子野心觊觎大位的，这又是与圣祖大不相同的地方。其三，前明灭亡缘由很多，皇子分藩而居，只知花天酒地，无所事事，也是其中之一。圣祖以前车为鉴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让阿哥们开衙建府，手握重权，历练差事，无形中形成了与太子分庭抗礼之局面，加之太子失位，最终演成遗憾之事。如今皇上独揽圣裁，并无分权之举，这又是不同之处。臣愿皇上勿以在位日久自疑，也不疑各位阿哥，这就是社稷之福了。乾隆听得十分认真，纪云说的这些话他以前也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今天从纪云的嘴里说出来，又分析得头头是道，乾隆不由心中豁然开朗。